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话题，也是真儿到现在还仍然每一天都要紧紧依靠神来学习的，就是如何做一个贤妻和良母。这两个角色呢，有些时候会被人把它区分开，好多的姐妹都误以为说我不需要做一个贤妻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母亲，但事实证明，我们的经验证明，我们的成长的过程证明了，的确有很多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的母亲，但是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看得比自己的配偶更重要，以至于呢阻碍了他们一个良母的身份。所以今天啊，这两个话题把它放在一起，其实也是真儿特别的强调说，我们每一个女人如果要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如果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进入到一个家庭生活当中，成为一位母亲，成为一位妻子的话，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共同的一个整合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这个身份和角色。良母和贤妻是不可划分的。当然，如果有一些姐妹们真的身体上有疾病，在婚姻当中多年都没有子女，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在一个健康正常的姐妹的生命当中，当她进入到婚姻又有了子女之后，她必须要正视自己的这个身份。首先，我是上帝的女儿，其次，我是我丈夫的妻子，然后我才是我儿女的母亲。所以如果这三重的身份能够有非常清楚的界限定义和整合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活出上帝的心意来。所以今天真儿特别的想跟我们姐妹们聊一聊，如何去正视自己作为贤妻的这一个角色。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作为女人，我们是上帝特殊的一个受造的设计，我们在男人之后被创造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创造的先后秩序有所不同，我们受造的功能和我们受造的目的有所不同。因此呢，在我们的角色身份定位上面，就一定和男子是划分开来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女人的时候是为他自己的荣耀而造，同时呢也是为男人而造。那好多的姐妹都不喜欢这一句圣经所带出来的一个含义，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女人不重要，我们要以男人为主，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一个次品或者是一个附属品。所有这些解经都是不正确，也是不恰当，也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今天我们要看，如此受造是因为上帝在他的永恒的创造当中，创造女子的时候，本来就是让女人知道，我们作为创造的一个高潮，是上帝心意当中的一个精品。他特别的希望女子能够看重自己作为女人不同于男人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上帝创造女人的确是有一个顺序的，这个先后顺序呢是男人先于女人，女人是为了男人所造，而这个为了男人不是以男人为主，而是在上帝的设计当中以神为主，然后呢配合男人，协助男人来完成上帝在我们这一个婚姻关系，在这个人生关系当中的一个托付目的和创造的最终的那个旨意。在哥林多前书11章8到9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这一句话我们正确的解释，是因为 无论是男人和女人，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造。而在这个关系当中有先后的秩序，上帝创造男人是为了要做带领，做头，作为一个 team lead， 在一个团队当中来带领女人。而女人的角色呢，就是帮助者，就是协助她，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最最重要的队友。你可以说是军师，是宰相，是执行者，是整个团队的核心人物，灵魂人物，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的秩序是上帝所设立的。也就是说，女人顺服丈夫是因为设计使然，是神在他最永恒的智慧和创造当中的一个最精妙的设计。因此呢，如果妻子不顺服丈夫，女人不顺服男人的话，其实我们第一个不顺服的是上帝的设计。我们心里面第一个顶撞的是，我们认为上帝你如此的设计不够好，不够准确，因为你放在我前面的做带领的这个男子，他才干不如我，他的能力不如我，他的各方面不如我，为什么我还要顺服在他的带领之下？所以常常我会鼓励姐妹们，如果姐妹们能够全然的顺服在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那个权柄、那个大能和他全然美善的设计，你就不会质疑上帝这样的一个安排。因为神设计男人跟女人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他。而且呢，我们发现上帝创造男人女人的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的名。在以赛亚书43:7说了，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我们的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服侍神，荣耀神，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所以姐妹们要知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在我们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当中就已经放下了这个荣耀的旨意。好多姐妹不服气这样的设计，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的丈夫或者不信主，我的丈夫呢，他没有智慧，他没有才干，或者呢，他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呢，不如我有先见之明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导致我们好像理直气壮的在上帝面前去争辩，说我真的不能顺服，因为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今天真儿就把这件事情放到最原始的这个设计的地步来讲，对不起，上帝在设计的时候已经清楚地设立了这一个秩序。这个秩序的意思呢，就是顺服与价值无关，顺服与地位无关，顺服与能力无关。所以不管你今天自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是不是容易让女人看起来特别的被动，看起来特别的没有价值，看起来好像次于男人，低于男人，或者呢，就是成为他的附属品，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世界的价值观和撒旦给我们的谎言。因为上帝的设计里面从来与价值、地位和能力都毫无关系，这个就是与上帝的设计有关。如果今天我们说神是如此设计的，我们就应当欢喜快乐地顺服在这个设计里面。而且真儿自己透过自己生命成长的经验跟大家分享，百试不爽，如果我愿意因着顺服神而顺服我自己的先生，带出来的结果总是美好的，没有任何一次是不好的。哪怕当时在我看来说，哎呀，他的这个决定不如人意呀，他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不够聪明，不够明智，但是我仍然选择所谓的盲目的因着神的缘故顺服我的丈夫的时候，我就发现带出来的果效是让我惊讶的。因为真正掌权的是神，因为如果我愿意顺服神，神就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而且每一次如果我要背逆神的心意，我要顶着我丈夫去与他作对，去与他争辩，去跟他对着干的话，我就会发现不仅我的婚姻出状况，我的儿女会出状况， 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母亲因为顺服神而做出来的一个有智慧的决定，而导致呢，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就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成为一个滚雪球样的效应，不但带不出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反而成为一个破口的开始。但是每一次只要我潜心的顺服，说主啊，我现在再也不靠我自己的小聪明和小才智，或者我自己自以为的有远见来做出这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我要单纯的因着顺服你而选择顺服我的丈夫，每一次的结果都让我惊讶乐欢呼，因为发现主啊，你太奇妙了，你的设计是最好的，每一次都让我更加的敬佩我自己的丈夫。虽然可能当时看起来他的决定是出于很多我觉得不应当有的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最终当我选择顺服，当他选择来承担这一个做领袖的角色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负完全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一定要记住这一句最最重要的原则，顺服与神的设计有关，顺服与神设计的秩序有关，顺服与价值、地位、能力无关。所以明白和接受自己的身份才能够真正的顺服。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女儿，我们是上帝放在我们丈夫生命当中的第一荣耀的帮助者，我们是我们儿女的榜样，会让他们从小学习他们在上帝眼中合宜的丈夫的身份、妻子的身份、男人的身份、女人的身份。所有的这一切都要透过我们活出来的信仰来让他们看得见，并且无可推诿，知道神的设计是最好的。所以作为贤妻的第一个障碍也是最大的障碍，就是关于顺服的障碍。亲爱的姐妹们，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屡次的、不断的、每一天的到上帝的面前来学习。亲爱的姐妹们，请大家记住了，如果我们不顺服丈夫，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嫌弃我们的男人，不顺服我们的这个头，而是因为我们心底不顺服上帝，我们没有顺服神的设计，没有顺服他托付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带领的那一个领袖，没有顺服丈夫，实际上最最原始的那个本相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所以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好好的悔改，值得我们好好的在上帝面前重新的思想，是否我应当重新的去建造我在上帝的眼中这一个合他心意的妻子的身份。珍儿呢总结了一下，作为一个妻子我们应当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我们是丈夫的牵手而不是对手。我们知道在台语，妻子就是牵手哈，他是我的牵手，就是他是我的妻子的意思。所以我们要与丈夫牵手而不是成为他的对手。英文呢就是 to fight together, not to fight against。 我们要与丈夫同战，我们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是他的牵手一生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同伴，是他们一生最最亲密的战友，而不是他们的对手，不是他们的敌人。第二，分担而不是负担， to bear burden not to burden。 我们要与他同担重担，而不是成为他们心灵的重担，让丈夫一想到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就头大就头痛，哇，最难搞的就是我家里那个老婆啊，我的老婆大人，我最难伺候。你有没有听过自己的丈夫有这样的一种阐述呢？千万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而是要分担他们生命当中的担子。第三， to fit not to fix， 去帮助他们而不是改造他们。帮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说的，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要 make a helper to fit him。 这是最奇妙的，就是每一个丈夫上帝都为他预备了他的妻子，是能够最配合他的，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人，很多时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但是他像什么呢？就像一把锁配一把钥匙，就像我们所比喻的， 这把锁，只有这把钥匙可以开启，这个叫做 fit， 这个叫做成为他的帮助。千万不要整天想着如何改造自己的丈夫成为合自己心意的男人。对不起，每一个丈夫要成为合神心意的男人，并不是合你的心意，并不是合我的心意。第四个就是成全而不是增进， to complete not to compete。 我们要成全对方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不是要与他增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去成全他，为他在上帝面前的成长做出我们的牺牲，让步摆上舍己。只有一个妻子的成全才能够让一个丈夫把头抬起来，才能够让一个丈夫刚强壮胆做大丈夫。最后一个 to submit not to surpas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顺服而不是超越，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不是要把他们打压下来，而不是要在家里面做女王做公主高高在上。我们首先要做一个上帝眼中合他心意的女子，我们才能够懂得如何顺服神，以至于我们顺服在与丈夫的这个关系当中，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做妻子的责任呢，就是不离不弃不嫌不弃地去爱自己的丈夫，全然的接纳，很久的忍耐，不嫌不弃的。因为我们常说贤妻嘛，那贞儿就用一个贤妻，不是嫌弃 OK， 是不嫌不弃的去爱自己的丈夫，去支持自己的丈夫，去敬重自己的丈夫。所以如果我们用以弗所书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顺服来分解为爱、敬重、支持，在我们的态度、言语、生命当中不断地让丈夫感受到我们对他全然包容的接纳的爱，同时呢，在人前人后都敬重自己的丈夫。那这一点呢，是贞儿从结婚这19年以来不断地在上帝面前提醒自己的。我永远不在任何的人的面前，尤其是公众的场合，无论是教会、是工作场合、是朋友、是亲戚、是家人面前，去让丈夫抬不起头来，我绝对的要把他高举起来。这就是婚姻的那一个特质，大家记得吗？ NASA 就是把他抬举起来，把他高举起来，让丈夫绝对不在人前被我践踏、被我嫌弃、被我打压。越是没有智慧的女人，越会在公众场合让自己的丈夫觉得羞愧，让自己的丈夫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们特别的注意，千万不要在儿女、父母、教会、朋友、邻居、工作场合，还有公共的场合当中，去让自己的男人成为一个无法抬起头来做领袖的男人。这个是我们女人特别特别特别要注意的，言语、态度、行为。那这个态度呢，包括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在人前人后的一个让他看到我们相信他、敬重他，并且不断地让他能够在上帝面前得到鼓励和支持。就像一个小树，我们旁边用各种各样的支持让他在上帝面前成长。不管你的这一个男人才娶你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一定要看3年后、5年后、10年后，我是否成为我丈夫的一个荣耀的帮助者，让他在人前人后都不断地去回应上帝的呼召，活出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来。这是我们做妻子的一个非常荣耀的责任。所以你是否每一天都鼓励、仰慕，在言语上、在态度上面让自己的丈夫知道说，哇，你好棒啊，我非常以你为荣、以你为傲， You can do it， 你可以的，我非常的支持你，无论如何我都在你的旁边，无论全世界都弃你而去的时候，我都会在这里一直不断地成为你的贤内助。这个贤内助呢，就是在家里家外都支撑你把头抬起来，这是做妻子的责任。当我们讲完做妻子责任的时候呢，贞儿会用小小的一段时间来讲到母亲的责任。 要知道，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好母亲，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好妻子。只有当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作为女人、作为妻子、作为一个母亲的首要责任，我们愿意顺服神来完成，来尽心的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儿女会有个极大的安全感，会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和家庭环境当中来成长。这个有利于我们作为一个良母，作为上帝眼中的一个合他心意的母亲。那作为母亲的这个角色呢，千万不要小看。很多的女人呢，一方面特别的看重自己的儿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特别不看重自己做母亲的这个角色，总觉得毫无价值。哎呦，我怎么可以受了这么多的学习和装备之后，我现在来家里面做一个家庭主妇，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太浪费我的价值了。所有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就是社会和撒旦带给我们的。我们总觉得在家养育儿女不值一提，没有创造剩余的社会价值，这就表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贡献不大。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一个母亲的价值是我们不可想象的。罗斯福总统就说过，无论是当总统、拥有财富、做博士，还是著书立传等等，这些人生当中任何一项成就，都比不上一个人善尽自己做母亲的职责，然后被他的儿女称为有福的人。今天其实真儿，如果从人的眼中来看的话，我拥有所有的一切一个女人所需要拥有的这些，无论是 title 还是事业还是什么，但是真儿必须诚实地说，的的确确没有任何一样任务让我觉得更荣耀，但是也没有任何一样任务让我觉得更挑战的，那就是为人母的角色，非常的困难。到如今，我们每一天都要紧紧地抓住神，在上帝面前求智慧、求忍耐、求谦卑、求能力，来做好一个母亲的角色。每一天，我发现我可以游刃有余地来工作、来侍奉，或者呢，我可以在丈夫的协助底下做一个好妻子，可是做母亲的角色却除了天天去紧紧依靠神、仰望神之外，实在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所以今天我们千万要记住了，丈夫和父亲在儿女的生命当中可能是有权柄和权威，因为上帝给了他们这个权柄，但是一个母亲却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是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人。那我的儿子呢，在他大学申请当中就写了一篇文章，因为有一个题目是谁是你的生命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他就写了我的母亲。当我看的时候，我就只有流泪的份呢。我真的看到原来我投资这个资源、精力、时间、我的才干、我的恩赐在儿女的教育当中是一点都没有浪费的。因为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母亲的角色胜过其他任何的职业，甚至包括我们讲做妻子的职分。因为做妻子呢，还有另外一位成熟的人跟你互动，所以你还是有条件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团队进行。但是做母亲的角色，我们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具有挑战性。所以一个女子，如果我们不看重自己的这个角色，我们原生家庭或者社会错误地影响我们，那我们就不会好好的旅行。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失去喜乐，我们会有很多的抱怨。明明爱自己的孩子，却整天的抱怨说，你看我一生都是毁在你们的身上了啊！我一生都投注在你们身上，我得到了什么？我们听过太多苦读的母亲所带给儿女的那种错误的影响，本来花了很多的功夫和心血，但是却得不到所要的效果，这是何等的可惜呀！所以今天呢，我用英文 mother 母亲这一个字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个母亲最最重要的角色 ,mother, M 就是 model of faith, 就是信心的榜样。如果我们想要做好母亲，我们首先在上帝面前要做他的女儿，然后天天的紧紧去依靠神，活出一个基督门徒的样式来，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儿女看到一个信心的榜样。 这个信心的榜样不是完美的，而是不断悔改在上帝面前的，一生都紧紧依靠神、追求神、荣耀神的一个信心的榜样。 Model of Faith, M O 就是 Ocean of Love。 母亲必须要是不断的让儿女看到源源不绝的爱能够永留在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整个一生当中，直到我们死时离开我们的儿女去见天父，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儿女不断地从我们这里获得爱、获取爱。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要与爱的源头连接在一起，我们要不断地爱丈夫、爱儿女，让儿女满满地从我们这里得到天父上帝的爱。第三个 T 就是 Teacher of Life，母亲要承担起一个教导的责任，不单单是学业方面的教导。可能很多的母亲没有文化知识，真正的 teacher of life 是以自己的生命让儿女看到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男人、怎么做女人、怎么来做一个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言传身教的职责是一个母亲非常重要的职责。第四 H 是 helper of father，就是我们所讲的父亲的荣耀的帮助者。作为一个丈夫的帮助者，会让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学到非常重要的性别的角色的认知，然后他们自己个人身份的认同等等，都需要从 helper of father 这个角色里面来学习。最后一个就是 ER，这个一二呢，我把它放在一起，其实是两个单词，但是一二正好是我们英文单词的叫做急救中心的缩写。一二就是 emergency room 的意思，我们呢就是我们儿女的急救中心，在最难的时候、最挑战的时候、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做母亲的要在身边，成为我们儿女的宝宝、支持、鼓励和安慰。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无力，所以我们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上帝才可以真正的成为他们的帮助者。珍儿总结出来的这一切呢，其实是实实在在，因为珍儿自己的生命当中有非常荣耀的母亲的形象，我自己的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哈，都是以他们的最近前的生命成为我们做儿女的榜样。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就是最最重要的是首先顺服上帝，以耶和华为神，敬畏神，然后呢他们履行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以至于他们美好的生命成为我们一代一代相传的一个最重要的家庭祝福和传承。亲爱的姐妹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做母亲的角色。当然我们强调的就是想要做一个好母亲，先做一个好妻子。如果我们当中有丧偶了、离异的单亲妈妈们该怎么办呢？正儿也鼓励我们以永生神耶和华作为你的丈夫，全心的去爱神，然后呢继续透过自己近前的生命来养育儿女。因为正儿就是看到有好多的单亲妈妈甚至把自己所有的儿女都养育带到神面前，然后所有的儿女都完全的来服侍神，这是有许多美好的生命的见证的。所以珍儿鼓励我们，无论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靠着主得胜有余。这就是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愿我们每一个人不停止成长，在上帝的面前讨他的喜悦。我是林珍儿，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我拿什么报答？